金六福长书联播，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演播汪良，欢迎您继续收听。
卢有脚下楼走了，不一会儿就听楼梯声响，刚才随杨康下去的丐帮内三个长老又回到了楼上，走到郭黄二人桌边行了一个礼。居中那个乞丐白白胖胖，留着一大丛白胡子，要不是身上千补百战的，俨然就是个大绅士大财主的模样。他未言先笑，满脸春风，一团和气。刚才那姓鲁的老乞丐暗中向两位下了毒手，我们瞧不过眼，特来相救。郭靖黄蓉都吃了一惊，什么毒手？那个老乞丐不肯和两位同桌吃饭，是不是啊？黄蓉心里一惊，难道他在我们饭菜里下了毒？哎，也是我们帮中不幸啊，出了这等奸诈之人。这个老乞丐下毒本事高明的很呐，只要手指轻轻一弹，藏在指甲内的毒粉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入了酒菜，两位中毒已深，再过半个时辰就没法解救了。黄蓉不信，我们两个人跟他无怨无仇的，他为什么要下这毒手呢？
多半是两位言语中得罪了他，你们赶快吃这个解药，那才有救。
说着从怀里头取出一包药粉，分到两只酒杯里，用酒冲了，让郭靖黄蓉两个人立即喝下去。黄蓉啊，刚才见杨康和他们在一块儿，心里头已经起疑，怎么能只凭他三言两语啊，就贸然吃什么解药呢？他问：“那位姓杨的相公和我们认识，请三位邀他来一见，如何呀？”
那自然是要见的，只是那奸徒所下的毒啊，剧烈异常，两位赶快吃解药吧，否则延误就没法治了。
黄蓉说：“三位好意，我们非常感谢，先坐下共饮几杯。想当年，丐帮第11代帮主在北固山独占群雄，以一棒双掌击毙洛阳五霸，那是何等英雄啊！当时啊，他和洪七公郭靖同在明霞岛扎木筏的时候，洪七公常跟他说些帮中的旧事，以免他日后做了帮主，对帮中大事一无所知啊。那第11代帮主的英雄事迹，就是那时候听洪七公说的。丐帮这三位长老听他忽然说起帮主的旧事，互相望了一眼，都感到十分惊讶，心想凭他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呢？黄蓉又说：“洪帮主降龙18掌天下无敌，不知三位学到了几掌啊？”
这三个乞丐脸上可都是神色惭愧了。
那降龙18掌，帮主没传1掌，还不如8代弟子黎生，他倒得传一招神龙摆尾。黄蓉又说：“刚才那位鲁长老虽说善于下毒，我瞧本事却也平常。上个月吸毒欧阳锋请我喝了3杯毒酒，那才有点门道。这2杯解毒酒，还是三位自己喝了吧。”说着，把2杯调有药粉的药酒推到三个乞丐面前。这三个乞丐脸上有点变，
知道他是故意东拉西扯，不肯吃这个药。那个财主模样的长老说：“姑娘既然有疑心，我们自然不便勉强。只不过我们是一番好意，那却是白费了。我呢，我点破一件事，姑娘自然信服。两位，您瞧我的眼光之中有什么异样？”郭靖、黄蓉一齐看他的双眼，只见他一对眼睛嵌在圆鼓鼓的一脸肥肉之中，就像两道细缝，这个细缝中竟然有光，眼神呢倒是很清朗。黄蓉心想，那有什么异样啊，不过像一对亮晶晶的猪眼罢了。那个乞丐又说：“两位瞧着我的眼睛，千万不可分神。现在你们感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晕，全身疲乏无力，这是中毒之象啊，那就闭上眼睛睡吧。”他说话呀还挺和悦动听，还真有点作用。郭靖、黄蓉两个人果然觉得神倦眼困，全身无力。黄蓉觉得有点不对头，想要转头避开他的眼光，可是一双眼睛啊好像被他的目光吸住了，不由自主地凝视着他。那个乞丐还在说呢：“这儿面临大湖，很是凉爽，两位就在这清风之中酣睡一觉，睡吧睡吧，舒服得很，乖乖的睡吧。”他越说到后来呀，这个声音越是柔和甜美，郭靖、黄蓉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哈欠连连，竟然自己趴在桌子上沉沉的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两个人迷迷糊糊中只感到凉风吹拂，身上有点冷，隐隐的听到波涛之声。睁开眼来，但见云雾中一轮朗月刚从东边山后升起。两个人大吃一惊，这一惊可不小啊，刚才大白天还在岳阳楼头喝酒，怎么转眼之间就已经天黑了？昏昏沉沉中想要站起来，这才发现双手双脚都已经被绳子绑住了，张嘴想叫叫不出来，怎么呢？嘴里头被塞了东西，口舌生疼。黄蓉马上知道了，这是上了那个白胖乞丐的当，只是他使的是什么邪法还不知道。一时之间呢也来不及去多想，斜眼见郭靖躺在自己身边正在用力挣扎，先放心了一大半，人没事儿。郭靖此时内力浑厚，再结实的绳子也能崩断。哪知道他手脚运上了劲儿，身上的绳子啊铮铮有声，竟然纹丝不损。原来这绳子不是普通的绳子，是用牛皮条加上钢丝绞成的。郭靖正想再加内劲，突然脸上一凉，一片冰冷的剑锋在自己脸上轻轻拍了两下，转头横眼一瞧，见是四个青年的乞丐各执兵刃守在身边，只得不再挣扎，转头去瞧黄蓉。黄蓉定了定神，她要先摸清周围的情势，再想脱身之计。侧过身来，更是惊得呆了。原来呀，他们是置身在一个小山峰的顶上，月光下看得明白，四下都是湖水，青烟薄雾，笼罩着万顷的碧波。哎呀，原来我们已经 被弄到了洞庭湖中的君山之顶，怎么途中毫无知觉呢？再回过头来，只见十多丈外有一座高台，台的四周密密层层的围坐着数百名乞丐，都是寂静无声。月光还没有照到那些人身上，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发觉。黄蓉暗暗高兴，啊，对了，今天是7月15，这正是丐帮大会，待会儿啊，我只要设法开口说话，传下师父的号令，何愁这些乞丐不服呢？过了很久，这群乞丐还是毫无动静。黄蓉心里头很不耐烦，只是没法动弹，只有忍耐。再过半个时辰，他手脚不动，都有些酸麻了。只见一盘冰轮渐渐移到中天，照亮了半边高台。黄蓉心说，李太白有诗：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他当时玩山赏月何等自在，今夜景是一样啊，我和靖哥哥却被绑在这儿，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月光慢慢的移动，照到台边三个大字：轩辕台。黄蓉想起爹爹讲述天下大江大湖的故事，曾经说过，相传皇帝在洞庭湖畔筑顶，顶成以后骑着龙升天，想来这个台就是纪念这件事了。只一杯茶的功夫，那高台已经全部沐浴在皓月之中。忽听得三声一停的敲击之声响了起来，忽缓忽急，忽高忽低，很有韵律。那是众乞丐各拿一根小棒敲击自己面前的山石。黄蓉呢，暗数敲击之声，等数到9981下，响声戛然而止。那群乞丐中站起四个人，月光下瞧得明白，正是卢有脚和那净一派的三个长老。这丐帮四个长老走到轩辕台四角站定，那群乞丐一齐站起来，插手当胸，躬身行礼。那个白胖老乞丐等群丐坐下，朗声地说：众位兄弟，天祸丐帮，当真是天大的灾难，咱们红帮主已经在临安府归天了。此言一出，群丐是鸦雀无声啊。突然间一个人张口大叫，扑倒在地，四下里群丐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哀声震动林木，从湖面上远远地传了出去。郭靖大吃一惊啊，啊，我们找不着师父，原来他老人家竟然去世了，不禁涕泪交流，只是嘴里塞了东西，哭不出声啊。黄蓉没那么简单，他想，这胖子不是好东西，使邪法拿住我们，这个人的话不可信，他一定是造谣。这群乞丐思念洪七公的恩义，个个是大放悲声。卢有脚忽然叫道：彭长老，帮主归天是谁亲眼见到的？那个白胖的彭长老说：卢长老，帮主他老人家要是还在人世，谁吃了豹子胆老虎心敢来咒他呀？亲眼见他老人家归天的人就在这儿。杨相公，请您对众兄弟详细述说吧。只见人群中站起一个人，正是杨康。杨康手执绿竹杖，走到高台之前，那群乞丐当时肃静下来，但是低低的哭泣之声还是不止， 杨康缓缓地说，洪帮主在一个月之前在临安府和人比武，不幸失手被人打死。群盖听了这话，顿时群情汹涌，纷纷嚷了起来，啊，仇人是谁啊，快说，帮主如此神通怎么能失手呢？一定是仇人大举围攻，咱们帮主落了个寡不敌众。郭靖听了杨康的话，由悲转怒，随即呢心下欣喜，他心里说，一个月之前师父明明和我们在一起，原来他是在胡说八道。黄蓉却想，这小子啊倒是学会了老骗子裘千仞那套假传死信儿的臭功夫。杨康双手伸出来，等众乞丐安静下来，这才说，害死帮主的是桃花岛岛主东邪黄药师和全真派的七个贼道士。黄药师久不离岛，众乞丐都不知道他的名头，全真七子却是威名远震，这天能来君山开会的在丐帮中都不是泛泛之辈，自然都知道七子的本事，心想，不管黄药师是什么样的人，全真七子连起手来，帮主纵然武功卓绝，但一个人落了单儿，自然不是对手。他们都信了，当下个个悲愤异常，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嚷着立时要去为帮主报仇。原来呀，杨康当时听欧阳锋说起洪七公被他以蛤蟆功击伤，性命必然难保，他又以为呢郭靖已经被自己在进宫中刺死，哪知道忽然在岳阳楼撞见，大惊之下指使丐帮三个长老设法把两个人擒住，有心要害死他们。他又想，不成，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别人会知道，黄药师全真七子江南六怪等人必然找自己报仇啊。六怪武功不高倒不怎么惧怕，东邪和七子却是非同小可。于是呢他就信口把杀害洪七公的祸端轻轻地放到了他们头上，好叫丐帮倾巢而出，一举把桃花岛和全真教挑了，除了自己的大患。那群乞丐还在嚷嚷，东路简长老站起身来，众兄弟听我一言，此人呐，须眉都白的，五短身材，一开口说话其余的人立时寂静无声，显然是在丐帮中还大有威信。各位兄弟，眼下咱们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遵从帮主的遗命，奉立本帮第十九代帮主，第二件是商量着怎么给帮主报仇雪恨。那群乞丐轰然称是，卢有脚却高声说，咱们先得祭奠老帮主的英灵。在地下抓起一把尸土，随手捏成一个泥人，当作洪七公的灵像，放在轩辕台边上伏地大哭，群盖也都是大放悲声啊。黄蓉心里说，我师父好端端的又没死，你们这些臭叫花哭些什么呀，你们没来由的把靖哥哥和我绑在这儿，累得你们空伤心一场，这才叫活该呢。那些乞丐嚎哭了一阵，简长老击掌三下，众乞丐逐一收泪止声。简长老说，本帮各路兄弟今天在岳州君山大会，本来为的是要听洪帮主指定他老人家的继承人，现在老帮主 既然已经不幸归天，就得依老帮主一命而定。如果没有一命，就由本帮四位长老共同推举，这是本帮列祖列宗世代相传的规矩。众位兄弟，是不是啊？那些乞丐齐声称是。彭长老说：“杨相公，老帮主临终归天之时有何遗命，请你告知吧。”凤立帮主，那是丐帮中的第一等大事。丐帮的兴衰成败，倒有一大半决定于帮主是否有德有能。当年第十七代前帮主昏暗懦弱，武功虽高，但处事不大，净一派和乌一派纷争不休，丐帮声势大衰。直到洪七公接任帮主，强行镇压两派，不许内讧，丐帮才得在江湖上重振雄风。这些旧事呢，来开会的乞丐都知道，所以一听到要奉立帮主，人人全神贯注，屏息无声。杨康双手握着绿竹杖高举过顶，洪帮主受奸人围攻，身受重伤，性命危在顷刻，在下路见不平，把他藏在我家地窖之中，骗过群奸，当即延请名医悉心给洪帮主诊治，终因为受伤太重没法挽救。众乞丐听到这儿发出一片唏嘘之声。杨康停了一会儿又说：“洪帮主临终之时把这竹杖给了我，命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帮主的重任。”此言一出，乞丐无不耸动，他们万想不到丐帮帮主的重任竟然会交托给如此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
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